欢迎收听谈情说爱相谈室，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爱。我们爱有实践的爱，我们要活出爱。这是由天主教善国喜基金会制作的节目。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情，有亲情，有友情，爱情，还有社会之情。我们邀请您一起来透过相谈室聆听各式生命的经历。我是节目主持人江以文。今天一路从高雄搭了高铁到了台北之后呢，一路经过山中小径，进到山里面的一个隐秘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加尔莫罗隐修院。我们为的就是要来拜访修道非常非常深的宝拉姆母，她在隐修院里面72年，今年95岁。那她在这里面为世界、为人、为大家的需要做隐修、祈祷、刻苦，她把自己一生奉献出来。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想了解一下修女他们的故事，我们现在就来跟宝拉姆母来分享一下。宝拉姆母，今年你贵庚啊？
我今年95岁了。
哦呦，这个声音听起来还是像婴儿一样的。宝拉姆母95岁是一个很长的生命哦。
是
啊，您这样的一生呢，让好多人都觉得应该要了解一下啊。您的院长10几年前要求你写出你的生平嘛？
对了，
那为什么他要您写这本书啊？
因为我们善心的时候，有时候修女们会问起，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啊？那我就会讲给他们一点我的故事，
嗯，
然后我小时候怎么长大的，
是
后来是怎么样子读书啊，啊，然后怎么样子修道啊？那修女们就会问嘛。那后来，大家听来说，嬷嬷的一生实在是很多事情，所以呢，院长嬷嬷就说，嗯，有一天你也会走了，你走了的时候，我们再也听不到这些故事了。
嗯，
所以呢，我命令你，你写出来一本书给我们。就这样子，我不得不服从。
嗯，
所以我就服从，就开始写。10多年了，
18年，我算了一下，
是吗？
嗯，
有18年吗？
嗯，
好了，写了18年，拿起来写一写，有时候1年2年都不动笔，再拿起来的时候还不记得我究竟写到哪里去，继续写就好了，就这样子写了，就写了18年。
所以听起来好像您在隐修院也很忙耶。有时候还得要停顿。
是啊，
隐修院工作很忙。等一下我们想了解这一段哦。
好吧，
那我们先来跟母母谈一下，这本书终于出来了，对不对？
是啊，
好像还热腾腾的啊。
我是告诉院长母母，我说我写这个书啊，我没有条件，只有一个条件，我写完了这个书，不要公开
啊，
等我人死了以后你再拿出来嘛。我人走了，故事留下来了。
是
院长嬷嬷会听我的话吗？才不会呢。
他必须负责任做决定，
所以他决定了，
嗯，
也没有告诉我，然后就出版了。
是那本书的名字叫做那盏小红灯，
是
我与天主相遇的一生。
对，
您知道吗，这本书出来洛阳纸贵，哎，很多人这争相阅读，我也读了，
嬷
嬷我也读了，太好读了。
哎呦，
那因为这个题目啊，这个您这本书的题目叫做《那盏小红灯》，我们来谈谈小红灯。
好吧，
说明一下吧，这个小红灯为什么做这个书名？
这本书我也没有想到，其实是出版的这一位，
哎，
他给我建议。他看了我的故事，他说这本书最好是起名叫那盏小红灯，那我一听我也很开心，因为实在是我认识天主教的起初，是这个小红灯有很大的工作做的。
他在召唤你？
对，那个神父请我到圣堂里去看一看。我那时候是在南京 啊，这个圣堂呢是小小的，不大。早上也好，进去的时候比较暗，看不大清楚。那然后我一抬头一看，空空的一个房间，当然有柜凳啊，有祭台呀、但是空空的房间。那我进去的时候呢，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小红灯。每一次进去一看，就看见那个小红灯，我就觉得哇，谁欢迎我？这么一个空空的房间，谁欢迎我？只有那盏小红灯。他总看见我进来了，就说你来了吗？所以以后呢，我每一次进去，我一推开门进去，我就会说，对那个小红灯说，我来了，我来了，就这样子。
是，
我那时候不知道小红灯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不知道。后来呢？
知道了。
我神父解释给我听的时候，才说那个小红灯是代表那个圣体龛里边耶稣的灵在，他是在说耶稣在这里。
他在那个圣体龛，也就是说里面有耶稣的身体，
对，
就是我们的那个弥撒当中领的那个圣体。
对，
他就在旁边，
就他在旁边的墙上，
就是告诉你，这里有耶稣的圣体，
耶稣在这里，
耶稣的灵在。
对，所以为我这阵子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是
啊，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小红灯就在告诉我，我是有意义的。
是，你那时候几岁啊？知道这个小红灯？
我十九岁
已经召唤你。
后来我就说，这小红灯原来是耶稣在这里。他在告诉我这个事，多重要的事。
是啊，我读您的书里头也提到，就是说，当时，家里也遇到一些比较痛苦的事情啊、
很多事。
所以你也常常到那里去。
我常常有痛苦的事情，有非常难过的事，或者不知道怎么办的事情，我就会往圣堂里跑。找那个小红灯。
是，所以这个小红灯常伴你哦，常伴小红灯
到现在，
到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您还是在跟家里在一起哦。那我知道前一段人生哦，就是有好几个家庭。
是的，
有你经历过原生家庭，就是你爸爸妈妈的这个家庭，后来又经过寄养家庭，就是阿姨的家。
对，
后来呢，读书的时候住在宿舍，那等于是寄宿的家庭。
是。
那么后来您说要想这个去当神职人员啊，
是，
就后来到了修会去。那修会又是修会的家庭。
对，
对不对？然后到了隐修院，又是隐修院的家庭。这么多的家庭很特殊。嬷嬷，我们从开始来讲吧。原生家庭、寄养家庭、寄宿家庭、修院的家庭，还有隐修院的家庭。
是，其实我生下来没有在原生的家庭待半天，立刻就我的大姨就把我带走了，
从医院就带走了，
因为要把我拿掉啊。因为我家里已经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我妈妈身体非常不好，
没办法，
所以就干脆不要这个孩子了。那我的姥姥就是妈妈的妈妈，
奶奶，
那一天恰好到我们的家里去找我，我的妈妈，说家人就告诉她，她不在家，她在医院。那我的姥姥说，那什么事啊，他跑医院呢？他是裹小脚的呢，拿起来拐杖就往医院跑。
哎呦，
一直跑到医院去，把我妈妈抓到，你生什么病啊？你怎么在医院呢？我爸爸也在。那这个医生就很不好意思说，就解释给他，我的姥姥气得 抓着我妈妈的手走回家，回到老姥的家。但是我一直到的时候我已经在大姨家里，
早产，是早产吧，
我相信
身体不好嘛。
我爸爸不要我，他一看见我这个样子不像一个孩子，像个猴子，他就不要。那我妈妈知道，那时候我大姨两个孩子都是传染病死了，所以大姨很想孩子，所以妈妈就说，那你要不要替我养这个孩子？
所以你就寄养在大姨跟姨父家
了。对了，就大姨家里了。所以我小时候不知道我原生的家是怎么回事。
是一直到什么时候知道？
我到了五岁。
哦，
五岁的时候爸爸想我了，说把孩子带来我看一看。那时候我就回家了。回家的时候我爸爸在饭桌上问我一句话，小珍，你要教育吗？我根本不懂什么叫教育，我就怕我爸爸要等我的回答，我说要，我也不知道我说
要什么，
要不知道。
很好，这个太重要的一句话，女孩子学读书是
我爸爸就认真了，第二天就把我接回家，不是住在家里，每一天到爸爸的家，跟哥哥和姐姐一起，我们三个孩子上学，就这样。那时候就上的学校是恶果学校。
那回家还是回大姨的家？
回到晚上就回大姨家。
哎呦，很有趣。
早上就上学了，就是到爸爸家。
所以那个时候你开始就跟爸爸妈妈有很好的关系了嘛？
也没有什么好关系，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俄国保姆照顾我们，爸爸妈妈，爸爸是做事情他只要妈妈，那个保姆照顾我们所有的孩子，所以这样子我原生的家就是等于保姆还有姐姐哥哥我还有一个小弟弟，只有两岁，所以我们三个人常常在一起，保姆照顾我们。
所以你看看这个时候你身边照顾你的人就是大姨跟姨丈，然后呢家里就是一个保姆带你，但是呢确实是有两个家庭，
是两个家庭，
一个原生家庭，一个寄养家庭。
我很喜欢大姨的家。
为什么呀？
因为没有别人，只有姨父大姨
还有
好爱我，
你是一个唯一的宝贝呀，
爱的我啊，那可真是舒服，那可真是开心，我要怎么样子
就
怎
么
样。
哎，那不行啊，都会变成小霸王了。
天最有大的办法，就让我几年非常非常舒服，真是太快乐，太幸福了。
这个太有趣了。等一下，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舒服的被爱，爱到底？你要选择到隐修院来，给自己那么多的节制。这个后面我们，
那也就是人生的奥秘。
对对对对，
我想每一位都有他的奥秘。
哎呀，这个今天我们没有白来，一定要听听这个奥秘。母母后来你也去学校里头读书嘛？
有，
就住在学校叫寄宿嘛，对不对？
哎，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我告诉你，在那以前啊。发生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使我长大了。那时候我大概刚刚六岁七岁，那时候爸爸不得不离开我们在长大的哈尔滨，因为日本人侵占了那个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满洲国的时候把我爸爸抓去了。抓去了的时候呢，那哈尔滨的家结束了，所以我不得不回到原生的家。
那就离开了姨父姨母了。
就离开姨父姨母，你说我被宠的被爱的那个结束了
没有了
啊？没有了，隔夜没了，你说我痛苦不痛苦？
对呀，任性的时间没有了，
结束了。天主说一刀两断，砰。
哎，那个时候是战乱时期耶。
对，
对，
那时候就是建立满洲国， 那这个就是政府，我们就得听日本人的话了。
所以爸爸妈妈让你去学校读书，是不是？
日本人让我到学校读书、
啊、日本人要你去读书、啊、
读日本学校、
哦、那用日文教咯？
是 啊，
所以你会日文哦。
有什么办法？那俄文也没了，什么都没了、
嗯、本来会讲俄文嘛，
小时候就是俄文嘛，这就是这样子哈、
嗯、
你看天主的道路，被宠的，被疼的，被爱的、
嗯、
完了隔夜就完全没了，完了被哥哥姐姐欺负，因为我是从外面来
的，
完了又跑到日本学校去、
嗯、
那更没了，全家人都不喜欢 日本人，因为给爸爸的自由夺去了嘛，
嗯，
好，所以全家都不喜欢哦。我呢就是变成了个日本人，天天讲日本话。
在家里你变成日本人，
对，
外国人，
对，
但是在学校里面你可不是被看成日本人吧？
我又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
人、啊、所以你说天主要一个人、
嗯、要模拟哦，
要怎么样子，
嗯，
你知道我们想都想不出来一个办法，
是
天主就。
那你那个时候里外不是人哎？
是啊，你说我向谁说我的苦，向谁说？
那么小，哎，那么小，
哭也不是。
所以，可是到了你说的是十九岁看到那个小红灯嘛？
是，
对不对？所以你的受苦还蛮长哦，
很长，
一直到那个小红灯出现，有一点改变，对不对？
小红灯那时候已经都开始，我找到了一个另外价值观。
嗯
啊。
嗯，
我不懂，但是我找到了一个另外的东西、
嗯、
然后我去到上海震旦读书的时候、
嗯、
哦，那完全不一样了、
嗯、
那时候我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天主教。
这个小红灯好像跟你爸爸有关系、哦、
这个小红灯是跟我爸爸有关系。
爸爸生病了，
因为爸爸生病要死了，他在
好像是从监狱。
对，
他在入监嘛，
是、
哦、
先是我姐姐、
嗯、
他的那个病，肺病啊、爆发了、
嗯、
因为我们困在南京、
嗯、
没办法了、
嗯、
姐姐受不了了，就开始吐血，完了、
嗯、
因为他只有21岁，所以这个肺病跑得很快、
嗯、很快、哦、
很快、
哦、
大叔木易财神父到我们家里来，这是第一次我们碰到了天主教。
这个牧神父是外国人？
嗯，美国人。在
他怎么知道你们家呢？
是我哥哥找到他、
啊、
因为姐姐要灵洗。
哦，姐姐想灵洗，
哥哥到处南京跑找这个神父，
找到
就人家介绍一个铺子里面的老板介绍说，最近那里开了一个天主教的那个圣堂、
嗯、
那里有神父、
嗯、
所以哥哥就奔到那里、
嗯、
那奔到那里去的时候找到这个木易财神父、
嗯、
那时候他中国话已经很会讲了、
嗯、
其实姐姐很会英文、
哦、他到上海去读过书嘛，
对，
所以他就脑筋是比较开放的、哦、
是
进步的。
姐姐都是在外国学校读书的、
哦、
都是英文、法文、俄文都会、
哦
那所以跟姐姐一谈就知道了、
嗯、
所以姐姐就第二天就灵洗
了、
哦、这是我们家第一次碰见了天主教、
哦、是。
所以那以后木易财神父找我说、
嗯、
你到我们的圣堂来、
嗯、
圣堂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小红灯、
哦、
但是我还没有灵洗，
是
后来我灵洗了、
嗯、
灵洗了我知道了这个小红灯就是代表耶稣在这里。
哦，是。
那后来我爸爸就是同一年爸爸在监狱里是、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嗯、
我们满洲国都是伪政府、
哦、
所以我们
又跟日本有关系，
对，
所以爸爸就被认为是
就是啊、就是啊
有问题，
就是啊、嗯、就是啊有问题就被抓去了、嗯、
是
抓去了之后爸爸在监狱里糖尿病大发起来了、
嗯、
所以就到医院来了、
嗯、
那时候我就想我已经灵洗了，所以我就说爸爸如果没有命的话呢情愿灵洗要紧，
嗯，
是治病要紧，
嗯
就这样 爸爸生病的时候，病危的时候，就往圣堂跑，就跟那个小红灯，就跟那个耶稣说，耶稣，你能够帮这个忙。后来爸爸真的灵洗了，
对，他自己愿意要灵洗，
他自己愿意灵洗，
真好。
那灵洗爸爸也走了，姐姐也走了，我们待在南京干什么？所以就到了上海。在上海的时候，我到了那个的震旦女子文艺学院，
是
在那里读书，就是住在学校里，第一次有住校的经验。
住校的经验，
那里住校经验，哇，那真的是非常特别。我常常到某某们的那个圣堂去，在那里望弥撒啦，或者是领圣体了，拜圣体啊，哇，非常喜欢。
所以住进到一个完全是天主教气氛的家里面去了，
跟某某在一起，
跟某某们在一起啊、那时候等于说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了啊、
爸爸
还是有人照顾，
妈妈都跟弟弟到北京去了，
是，
所以上海哦，哥哥到美国去了。就我一个人在上海跟母母在一起，
所以母母都是好人呐、所以这掉在好人堆里头去了。
特别那个的我们的教务主任
是
母母，她影响我一辈子，这个人的个性
哦，
真是了不起，
所以耳濡目染，有典范可以学习，
很多地方可以学习。她是英国人。
英国人，所以你跟一些外国的这个这个神职人员生活在一起了，
他们的性德啊，或者他们的神修啊，
是
还是很特别。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个性，但是看外国人的个性，他们的神修真的是很有价值。
所以你已经开始哦，有一些这个典范呐、可以来进行你的修德了。母母，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件事情哦。那个时候你还在所谓的在俗啦，
在俗，
可是到了隐修院可不是啦，隐修院去修道修德了。
当时我的圣招其实也不是说我就选了什么迦尔摩罗会，我根本不知道迦尔摩罗会是什么修会。
确实，修会有很多嘛，
有很多，
你也不知道。
我是很活跃的人，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的神师就是阴神父，这个神师就看中我是属于末观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属于末观。
你刚刚讲的末神父是美国人，那阴神父呢？
也美国人，
也是美国人，
也是他们的会长。
是
阴神父是在大陆的耶稣会的会长。
耶稣会的
美国边的。那他后来因为他是会长，他常常跑来跑去，他就到上海的时候，那个穆神父就告诉阴神父说我在学校读书，
是
你照顾照顾他。所以阴神父就开始照顾我，结果发现我爸爸已经走了，没有爸爸了，一个人在那里，所以他就变成了像我的爸爸一样，照顾各方面注意我。完了然后他决定是我的圣招是隐修院的圣招，
他看出来了是不是？
他大概看出来吧。所以呢隐修院的我不需有其他的兴趣，
其他的修会找你他都不觉得应该，你
应
该是属于这个，
绝对不是，
就迦尔默罗隐修院的，他说了算的、
说了算。就后来了嘛，就是把我送到美国了、因为那个共产党进来了，要进那个上海来的时候，进来以前前一步，我就坐最后一艘船到美国去了。
所以没有沦陷在里面，
没有，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很多都被抓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等于说要你去走隐修院修会这条路，是不是？
对了，对。
那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进入格子里面，我们说格子是因为每次来看你们，你们都是有一个格子窗。
没有，没有，没有。
那这个是中间呢？这中间过程是怎么样？
后来我到了美国，
嗯，
我的阴神父就告诉我，他说你先要习惯美国孩子，因为将来你隐修院的时候是跟那个美国女孩子在一起生活，
那有不同的文化，
背景、
还有教育的过程都不一样，
对，对，完全不一样。
还要讲他们的语言，
对，还有习惯，生活的习惯，
还有价值观什么都不同。
所以这样子呢，我就到了那个圣明大学，在那里五个月吧，五个月我就在那里读书啊，的确。跟我在大陆的同学可是非常不一样啊。
母母，你说实在，你的这个人生蛮坎坷的耶，一直都在挑战你，一直都在变来变去。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不觉得很辛苦。
你有没有被排挤？你在日本学校里面有被排挤吗？
开始的时候有啊，
那这个呢也有遇到这个
没有？
没有，
美国的孩子不一样，
比较包容，
不会说把你那种。他们也好奇我，
哦，
我也好奇他们，我说这才很有意思啊。
是是是，
所以这就不一样了。可是在日本学校的确是有，那时候我就开始竞争的精神就来了。我不会输给你们的。
日本常常会，那个时候一直讲说中国狗，把我们看得很低哦。
我们是二等人民嘛，
是是是，
也不能吃白米呀，啊，
是
要吃高粱啊，
所以
不一样啊。
可是美国的文化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你在那里的还好。
还好，
那里还好，是不是？
在美国就是凭本事了，
是是是。
日本也是凭本事，
是。
但是他们不容易承认他们输了，他们不承认。
对对。到了这个隐修院，您到圣明学校啊，
圣明学校之后，在五个月吧，哈，就院长说你来入会，我就入会了。
哦。
那时入会了，我就走进去了，就到。
入会就要格子里面去了，
就到格子里面去了，就跟世俗拜拜了，再也没有出来了。
我看到你书里面写说，英神父跟你说啊，你进隐修院，不要在加尔默罗会里面想找到本性的满足。
有
哦，这个是很厉害的，不要想找到本性的满足。
对，
那就说要违反你的本性喽，
就是说克制你的眼。
哦，那很苦嘞。
开始有，但是你已经拿定主意，有人警告你，像我的神师警告我了，那我就知道了，可能会出现，哎，一出现的时候，哦，他指的就是这个，比如说你喜欢吃这个东西，你不喜欢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嘛，所以每一人一份，你说你看见这个东西，哎呀，这个我真的不喜欢吃，这个喜欢吃。你要提醒你自己，喜欢吃也好，不喜欢吃也好，你就把它吃下去。你喜欢这个修尼，你不喜欢那个修尼，哎，你知道了，喜欢也好，不喜欢好，一辈子要跟他活在一起，你要怎么活？你就跟自己就讲讲理吧。
尤其哈，在隐修院里面啊。大家都在隐修嘛，
是
都在格子里头，那可是朝夕相处啊。
是
啊，如果说你说完全都喜欢，那个又违反人性。
是啊，那也不真实。
是，所以您是要在隐修院里面啊，就是说要跟人性要有一点违背的时候，就违背人性，其实你在寻找人性。所以当你是，其实这是一种殉道的精神，就是。神修的精神了，
你就要看清楚哈，这个东西要了解清楚，什么叫喜欢，什么叫爱，这是两码事。因为喜欢就是人性嘛，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颜色，我不喜欢那个颜色，这个喜欢
是
可以变的，
是，
但是爱怎么的变？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
因为天主是爱。
对了，所以这就是要修一辈子的事。你这个科你克制了之后啊，你不喜欢，你把气不喜欢战胜了之后，它不打扰你。所以这就是修道，我们特别在隐修院里修的东西。
在隐修院里面，你们的所做的事情就是祈祷，要隐修，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劳动工作嘛。
对。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个隐修啊。
对。
您刚说在隐修院里面你要爱，因为天主是爱，对不对？
对。
那么但是在修道的过程里面，他要服从的，就像您刚说院长要你写的一本书，你也不得不写，你就把它服从。
对，
这个服从这个部分也不容易啊，
非常不容易。
你刚刚做初学生的时候，可是要完全服从啊，
要服从、
啊。那怎么办呢、啊？你遇到些什么事啊？
哎呦，好多事啊，好多事啊，哎、所以常常颠跤。颠跤是怎么样子？
嗯、
就是说哈，你明明知道。但是掌上给你的这个命令你非常不喜欢，
对啊，
比如说掌上说今天那个厨房工作多一点、
啊、
所以呢你中午啊你要牺牲你的午睡 啊、
嗯、
你到厨房去帮忙，你正好计划的好好，我今天午睡的时候我要怎样怎样怎样，一下子没了
服从，
你就要看你这个服从，你要怎么服从？你是让院长某某体会到你很不想服从，你不得已你服从，这也是一个修德性的方法
哈、
哦。也有说，虽然我心里一百个不爽，但是跟院长某某说，院长某某没问题，我会去，开开心心去。
嗯，
这也是一个。你的修德行、
嗯、
你自己要选择哦，在研修院里，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嗯、但是这里从开始修道的时候叫打基础，
嗯，
你相反你自己的意志，
嗯，
人的意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就是说我们在违反我们的本性上面去寻找本性，
你要寻找，你要找到你的真实的自己是什么，不要拐弯抹角，你看不清楚你自己，就是赤裸裸的看到我自己、
嗯、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我是心很硬的人，或者是我是很固执的人、
嗯
啊、或者是我是非常软弱的，你也各式各种的人，你的个性是怎么、
嗯、
天主要你是怎么样子，
做什么
你服从掌上就是为了能容易服从天主的旨意，
所以这是一个牺牲小我的一个累积，
非常重要，在研修院没有牺牲自我的精神你不要想，你不要想，
就隐修是失败的了，
没有意思了吗、
嗯、没有意思。修女 我在想、啊、因为你们在这里面有三项工作，刚才我们谈了隐修、啊、那也谈到、你们还有一个祈祷，
祈祷
谈一下祈祷吧，这个格子里头的人就是你们常常为格子外面的人祈祷，而且他们会跑来找你们说哎呀我遇到什么事情求你们祈祷，因为你们跟天主直通啊，直达天听啊、哎修女谈一谈你的经验。
哎呀，不，普通人家认为我们祈祷哈、
嗯、
因为我们常常进堂啊、
嗯、
在堂里面啊、
嗯、
就是闭上眼睛啊跟天主交往啊，其实祈祷不是在那里，不是在这样子啊，
不是这样，
不是不是、嗯、那个祈祷重要，当然是重要啊、
嗯、
给天主献上我们的时间呢、啊
嗯、
啊，别人在外边工作坐在办公室里是他们的工作，我们嘛在圣堂里面念经和诵日课这是工作啊，但是真正的祈祷是什么、
嗯、
真正的祈祷是我跟天主的关系，
嗯，
我跟耶稣的关系，
嗯，
没有这个关系什么力量也没有，天主讲的话给我的启示我懂不懂，我明白不明白、
嗯、
天主推动我我知道不知道，这个都要有感受，我整个的灵魂的感受都醒悟，天主那里一发他的记号我这里立刻收到，
嗯，
这个非常重要，为别人祈祷就是靠这个，我讲的话天主会达到你那里，因为你讲的话都达到我这边，
嗯，
我讲的话我相信天主会达到你，
所以你跟天主之间有直播了、
哦、如果你真的是把自己放下去、
哦、
就你自我你把它丢出去让天主做你的真正的主人，一定会有直播，
是是，所以很多人知道需要几乎不可能的帮助到隐修院来就可以得到的指引啦、嗯、或者安慰啦，
如果隐修院的修女全心全意是以这个为目标、嗯、 因为他的圣招是为了这，
所以隐修院其实真正的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隐修院的修女就是舍弃自己，不要自己，把自己为别人，就像耶稣给天父，我们为别人把自己给天父。
其实你们也是为世界了，为整个世界，在属的世界。
该当，该当，就是这个，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圣召，不是在这个穷人身上看见了，或者所谓孤儿身上看见了。或者老人身上看见的，这个也是了不起。但是我们的信德在哪里？我们的信德是在跟看见耶稣牺牲，我们跟耶稣一模一样。
有一些这个神职人员在俗的时候，他们是去接触病人、穷人什么。那你们的圣召是要把自己全部都没有。然后就是跟
耶稣
的精神，
耶稣一起，
所以这个
真是这就是我们的
你们的圣召，
真
的，所以这种祈祷真的是很有力啊，强而有力。
应当是，但是一切都不是为了我，
是
都是
为了
别人的需要，
需要的人，
就像耶稣指着一切为你们的需要，
是
说我们是一切为我们跟我们的。一起的兄弟姐妹们，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为他们的需要。
修女，你们在格子里面，其实是在那个隐修院里面了，墙壁里面了，
是啊是啊，
祈祷，而且还有就是要这个隐修，那还有呢，很重要的是劳动工作啊，
要，
我们就是要了解一下劳动工作。我看您书里头提到说，你还做过大面包，做面包啊，专门
做
烘焙室。对不对？还有这个还会做鞋子，
我们全身的东西
自己来，
请别人缝或者什么。
是
我们的打扫也没有请别人，我们种菜实在是没办法，不会的或者是太重的，要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养花养菜都是种。那甚至于如果能够的，我们也盖自己的挡土墙啊。
修瓦啦，补墙啦，这些、
都做啊，因为这个需要了，
是
身体也需要了，
也需要，
也需要。你这个身体，你不锻炼它，你不动它，这个不行啊。
所以修行修德都是身心灵全套的，
全套。
谈谈你那个做鞋子怎么做？我们都是到外面去买呀、啊。
哎，
怎么做鞋子？
我们那个是那个西班牙的凉鞋呀、啊
哦，
那个是特别的。是要编呐、啊，用那个麻绳啊，编底，完了用那个直啊，这样粗粗的绳子把它直成那个鞋面，
那要
缝上去。对，
那是艺术啊。
那可以呀、啊，
那手要很巧才行啊。
不，也没有那么巧了，就是那很粗的活了哈。但是这个鞋子是可以洗、补啊，什么都可以呀、啊，可以穿很久哎。
哦，真的呀。
不像是磨破了就怎么样子，底很厚，不会磨破的。
那你那时候要帮所有修女都做鞋子啊？
哎。我做鞋子，
我记得您文章里面写的说有一次的鞋子是要给一位深受小儿麻痹之苦的那个修女做，
哎呀，
那不好做呀。
我告诉你，为了那个事情，我修了不少德性的。
哦，真的。所以有时候他两只脚大小不同，
对、
啊，而且走路高低不同，
对呀、
啊，那这鞋怎么做？
对呀、啊，
你已经学会了。
那个鞋底要渐渐铺高的。
哦、
不是那平平的地，
要让
他
好走嘛，
真是搞得我真的。
所以那个是修德，其中的一个修德。
修德，真是回忆那时候的生活，实在是觉得哦。
天主是不断的在让你有机会修德。
有这么多经验哈、
嗯，
现在我老了哈、
嗯，
我看那年轻的修女哈，他、们在修德上。那个挣扎的时候了、我不像以前会批评、你应当这样，哎，你应当那样，我就会现在说，我很同情你哦，你也要有的磨啊，你就当爱去磨吧，一定磨得很漂亮哦，不要失望哦，啊，不要灰心哦，要恒心哦，我的心里就是这些话了，不像以前呢、 或者
以前是言教，现在是爱的教育是吧？
以前没有耐心，这个样子啊。
那可是那个修得更深了。
所以人老哈、有他的福可以享。
是
年轻的时候是实在是又急，年老的时候就说耐心慢一点吧。就这样子也很好啊。很平安很快乐吧。
所以母母啊，如果让你很简短的来说一下隐修院最珍贵的是什么？
隐修院最珍贵的是天主为我们变成越来越真，不是理智的对象也不是想象的对象，也不是学问的对象，都不是，天主真的存在，
真的存在，
他真在，在就像你我这么在，那么真实，只是我们看不见，也没办法跟他对话，但是不是因为看不见没有办法对话，所以天主就不是真的，相反，天主更真，非常真。我自己我会想，我是怎么一回事？我不会想天主你怎么一回事，等我有一天眼睛一闭的时候，天主真是看见了你啊，听见了你，其实你在我生命中一直都是很真实。
所以那是一种天主是圆满，天主是永恒，
非常
天主是活的，所以你好快乐。
是啊，原来是信德，这个信德好像是发光发亮的。
所以在隐修院里面就是要把那个爱真正的圆满的把它活出来。
我想什么叫把爱真的活出来是这天主为你很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么把天主活出来，天主是怎么样子的，天主对每个人是那么欣赏，那么宝贝，不只是说我们说的我信任你，我鼓励你，这个信任鼓励都变成活的，对每个人你的对他的信任，你对他的鼓励，你对他的爱都是活的，
就好像是让他感受到这个就是天主在爱你。听到母母这样解释，知道就隐修院里面最珍贵的就是天主真的在，那你们也为大家来做祈祷。那这个祈祷之所以大家这是一个一个的都来到这里请你们代为祈祷，是因为你们真的是跟天主就是临在在一起，
对，我们都活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当下，
所以好幸福啊。
我相信天主愿意就是他为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真实存在的天主，
是，
而且不离开每个人，所以每个人后面都有一个后盾，靠得住的，
是，
无论是发生怎么变化这个后盾不会变，
永远有可依靠的，
可以从现在靠到永远，
是，所以那盏小红灯还真是，所以在圣经里面讲，我是真理、道路和生命，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耶稣在这里，你在哪里，他在哪里。
我们可不可以请求你当下现在为大家做一点点小祈祷？
可以啊，
好，麻烦您。
亲爱的兄弟姐妹，真是我心里所爱的每一位，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们，因为隐修院里是空空，什么也没有，但是我愿意把我最宝贝送给你，就是爱每一位人的天主，因为他把他自己给了我，我也把我自己给了他，我可以把我的天主送给你每一位，愿这位天主到你那里去，带给你世上不能给你的幸福，世上没有的这个平安，送给你，带给你，使它变成你的，使你在每一天生活里幸福平安，有天主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忧虑。
阿们，谢谢母母，在母母的祈祷当中，我们立刻就感觉到好平安快乐。谢谢宝拉母母。
什么谢谢？你大老远跑来，
想要深入了解我们， 欢迎追踪天主教善国喜基金会的 Facebook 或者是官方网站。祝福大家，谢谢各位。